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除掉一切的污秽，定义要寻求耶和华，努力为主重建圣殿。以斯拉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非常谢谢天上的父，他赐给我们有这么美好再一次相交的机会。上一课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头呢，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三件事，是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看见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书里头啊，所有的先知都是跟这个被掳归回的事呢是直接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儿研究呢，实在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怜悯跟恩典。在这个地方呢，我首先要跟您仔细的看一看呢，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老百姓啊，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原来呢，在他们当中呢，总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他们就是把那个圣殿盖起来。那个圣殿被盖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呢，圣殿就是神的殿，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这一些老百姓既然是神所拣选的选民，所以呢，神就要在他们当中表示一个具体的表示，要跟他们同在。怎么样才可以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呢？就是神把圣殿建造在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经过许多的拦阻，也经过许多的困难。我们直到今天呢，看见这个圣殿又被毁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子民犹太人并不遵守神的真道，他们甚至于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手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神的震怒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但是神仍然纪念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现在是新约时间，虽然现在是我们与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一个新的约，我们并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真正照血统来说，我们是属于另外的一个外邦国家，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呢，我们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看起来呢，我们与神呢是没有立约的。但是因为呢，犹太人没有守住神给他们的约呢，所以神就越过犹太人，怜悯我们这些外邦人而已。那么我们今天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在新约当中。那么当天呢，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从前的圣殿建造起来。神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我要跟他们一块儿，所以呢，神就容许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而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就有好几个重大的作用了。第一个作用就是让他们看见神是有形有体的住在他们当中的。第二，就是这个圣殿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第三，这个圣殿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第四，这个圣殿呢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么所以呢，你看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当以色列人不听神话的时候，神早已经预言，他说，假如你们听我话的时候呢，你们就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顺利的。但是假如你们不听我话的时候呢，我就要把你们带到外邦各地，放在世界各地当中，被人家歧视，被人家欺负，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神说，我就要这样待你们，而且呢，我的圣殿呢也要不顾而去。虽然呢，你们建造了这么美的一个圣殿，我也不要。神说，我并不住在你们当中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当后来他们把耶稣基督亲手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圣殿重新的被建立起来。而我们也相信，将来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呢，这个圣殿要重新被建立的。那么他要跟犹太人重新建立他们那个约定啊，就是在新约当中的那个新约下面的子民。所以这一件事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件事他们要做的呢，就是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他们要做的呢就是建立他们的城墙。因为我们都知道，假如没有城墙的时候呢，就没有保护。没有保护的时候呢，他们随时会被侵略，随时会损失。所以呢，他们就要重建他们那个城墙。而当他们被巴比伦军队毁灭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城墙都已经被拆毁了。所以呢，其实整个耶路撒冷啊，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荒城，是一个被毁灭之城，是一个呢完全面对外邦人的近亲，也面对神的刑罚的一个城。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就是说曾重新怜悯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重建这个城墙了。但是有一件事呢，大家都没有看见的，就是说他的老百姓也要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要在这个时间里头呢重新被建立起来。那么建立圣殿呢是靠谁呢？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读过的，就是所罗巴伯啊，跟耶稣雅这一群人，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呢，就努力的兴建他们的圣殿。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当地的居民跟那些外邦人，他们就恨以色列人的那些人，他们说：“哎，让我们来帮助你们一块好好的建造这个圣殿吧。”那结果呢，犹太人呢就经过圣灵的特别的启示之后呢，就拒绝了他们来帮助啊，所以他们就多方面的破坏，也控告他们，以至于呢这个建殿的工作呢当时停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后来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那这是那个建殿的过程。那么建城的过程呢也更加的激烈啊，就是当这个尼西米啊这一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招聚了那些犹太人呢，要他们跟他一块呢重新建立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但是当时呢，那些外邦人又来了，他说：“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子民，让我们也有份儿在这个建造神的圣城的工作上。”那么结果呢，尼西米他们呢也拒绝，他们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是神的选民啊，你们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呢，在建造这个圣城的事上呢，你们是没有权柄，也没有关系的。那么那些外邦人呢就没有法子。你看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城墙是何等的艰苦的一件事。所以呢，他们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工具建造神的圣城的。现在呢，我们要谈到建民了。建民是怎么建民的呢？因为老百姓呢已经肮脏了，他们跟随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呢这个建民的工作的确不容易。第一呢，就是要靠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才可以呢重新建造那个老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感动人，人心里头根本就不觉得有一个需要要敬拜侍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第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根据，就是说有律法书，就是有圣经。所以当天当那些老百姓他们蒙神的建筑，就是说建造他们，重新建造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有一段的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就是说那个文士者就是对圣经熟悉的一个人啊，文士以斯拉就在老百姓的面前把圣经读出来给他们，又讲解这个律法书，于是乎 整个的国家的老百姓大受感动啊，就是说圣灵配合了神自己的话语，以至于呢产生了极大的推动的工作。于是乎，他们就在神的面前立定了心志，要定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也顺着这个思想跟您有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电台里头跟您仔细的研究圣经呢？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人没有神的话呢，是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础的。假如我们有神的话，圣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的话，了解神的话，从而认识神，了解神，也尊重他。那么我们的敬拜，我们所有一切跟神发生的关系就有根有基了，我们不会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假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好好的学习神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丰丰富富，有根有基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所以我劝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把今天这个学习把它一点一点记下来，以至于呢待会儿下课之后呢，你把它温习的时候呢有根有据，而且呢你手上一定要把这个以斯拉书呢，以斯拉记呢也把它打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呢在神的面前呢有深入的敬拜跟侍奉，而且有根据。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这一个人呢也必定呢开始他那个与神之间的相交。那么老百姓真正的与神相交这个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献祭。献祭呢其实就是表示在人与神中间呢有一个祭物，这个祭物呢表示了人对神的敬拜，人对神的尊敬，人对神的礼物，还有这个祭物呢在那个地方 他的血流出来，那个血呢就是要洗干净人的罪，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必须有血，而这个血呢就是这个祭物，就是这个牲畜啊，或者是牛或者是羊，它的血流出来所洗干净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呢这个怎么样可以建造老百姓到神面前来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说打开第七章，现在我再一次呢请你打开第七章第一节啊，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事以后呢，就是说圣殿被建造之后，波斯王亚打薛西年间，有一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啊，下面就一直指呢他的出身是怎么样。那么一直指往上找的时候呢，就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为什么我们要看得那么清楚呢？原来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一个支派就叫做利位支派，这个利位支派的人呢才可以服侍圣殿，而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那么现在呢，这个以斯拉呢果然是亚伦的儿子。那么请看第六节啊，这个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他最大的一个条件不单只是因为他的出身是亚伦的后裔，而且呢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就是说他很聪明，反应好，对神的话呢有一个一直抓住不肯放手的一个心态。那么通达耶和华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于是乎呢有圣灵的帮助，那么国王呢就允准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重新建造他的老百姓。那第十节呢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了，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这个地方呢看见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考察神的话，努力的把圣经研读，以至于呢圣经成为他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很要紧。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今天早上我有机会在一个班里头呢教导一些同学啊。那么当时呢，我就心里头忽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们做一件事，就是今天在这个班里头我们学习圣经的真理。假如你在今天这个真理里头你发觉原来你从前从来不知道的，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你可以研究神的话，而且呢从神的话里头呢深入的了解，真是太美好了。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说请你好好的把神的真理消化，然后呢把它讲出去，讲出去，当你讲的时候呢，那些话就成为你自己的。当我这么一讲的时候呢，那些同学都好像有一点害怕，就是说这么深奥的一些真理我们怎么可以讲呢？后来我就对他们说，同学不要怕，因为我们现在靠着圣灵工作，圣灵一定使用我们把神自己的话语呢，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向这个时代里头每一个人彰显。假如我们回家之后把今天所学的重新消化，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假如我们再把这一部分跟我们旁边的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这个第十节里头这句话呢，的确是很要紧的。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国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答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和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许他们与你同去。那么既然如此呢，非常重要啊！当然你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在你们的圣殿当中用来敬拜侍奉这一位神。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的神的殿呢详细办理。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到了第二十五节呢，以斯拉，你要照着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呢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何其的百姓，使他们受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也教训他们，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到此为止。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绊倒人的话语，选读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四节。淫词妄语和信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里，妄语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愚蠢的言语，意思呢就是没头没脑的话，又或者是一些没有意思不能够造就人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说一些无聊的笑话，我们自以为可以带来欢笑，但使徒保罗教导提醒我们，这些愚蠢的话都是不合宜的。
在旧约里，箴言书十五章二节就说，智慧人的舌善发之时，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愚蠢的话语通常都是低俗毫无意义的言语，撒旦就喜欢利用这些言语来攻击我们，使我们犯罪。我们不但因此得罪神，更会刺痛别人的心灵，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请你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一句无心话语可能会造成别人终身的遗憾。我们需要从主而来的智慧，抵挡撒旦的攻击，防备这些从我们心中生出的恶念，免得我们会说出一些绊倒人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求你赐我们全副的属灵军装，让我们每一天都披戴基督，使我们的行为和言语都能够彰显基督的爱，而不是绊倒别人的陷阱。我们不愿意得罪你，只愿意在你面前活出美好的见证，能够为你发光，能够为你作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这句话：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这会让我们想起什么事情、什么人呢？就让我们为这些事、为这些人来祷告。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信仰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你好，我是一位随道的基督徒，从小家里人都信主，我也跟着信。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婚姻同居的文章，这里说婚前的同居是行污秽的事情，必受神的审判。我以前都认为婚礼只是一个仪式，两个人只要真心实意，情投意合，后半生都打算生活在一起，又不是因为胡来或者只是为了性而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呢，我现在没有结婚，但我跟我女朋友住在一块儿。我心里很是疑惑，想请教一下关于婚前同居的问题。
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这段经文指出，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
立约的双方都必须遵守，直到死亡为止，不可以随便离婚，也不可以有婚外情。圣经也用婚姻来比喻神和信徒的关系，彰显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所以婚姻是一件严肃和双方均需彼此委身的事情。通常一对男女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会邀请亲友到场观礼，新人在众多的见证人面前做出彼此委身的盟誓，宣告至死也不反悔。至于男女在双方都情投意合，打算下半生都一起生活的情况之下，仍然要选择同居而不结婚，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当人认为对方不适合自己的时候，可以悄悄的、无需负责任的分手吧。这违背了神设立婚姻的原意，就是一男一女承诺一辈子遵守一夫一妻的盟约。虽然公义的神必定会审判犯罪的人，但神更愿意人离开罪，悔改，回转，归向他。他正在等候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和回到他的身边。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